对，好像小淑珍说的，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就兴奋。对，那可惜当神的荣耀来的时候，又好像有一些东西要特别注意。啊，我们很想神来了，那可神来呢，神说我的心我的眼都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说啊，你真的在看着我好像有一点觉得，哎，我要小心了，我要小心。神没有来，我们很想他来，那神来呢，我们有时候觉得不知所措，对不对？ 你真的来啊，哈。然后如果 神真的坐在你前面，一直看着你，一直看着你，你说请不想怎么样，不要看不要看，对不对？哈哈，我们立刻就会可能照镜子看 我有什么东西我还没预备好，对不对？看看我的脸容，看看我的头发，看看我的衣服。所以有时候人蛮矛盾的，我们很想神来，可是神来了我预备好了吗？我预备好了吗？这一章经文就是讲到神，神应允祷告。既然所罗门他们又献殿又做很多事情，所以神当然来了，是不是？而且这个殿是神所发动的，神很想住在我们当中，所以他就应允祷告了。当我们这样跟着神走，神说一我就走一，神说二我就走二的时候，那神就说我跟着你一起走，因为一二都是我带着你的。所以当神命令一二一二左右左右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跟着了，那这个小朋友也跟着来好，没问题的，对，让他在这边 OK 的哈。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我们到底怎么跟神互动呢？我们怎么跟神互动呢？对啊，这是我们来晨祷，这是我们来学房，我们最想学的不是怎么跟老师互动，对不对？我最想学的也不是怎么跟同学互动，我最想学的是跟神互动。可是神说好，你跟我互动，你先跟老师互动。我们就说神啊，不是，我很想跟你互动。神说不是，第二你跟同学互动。我也不想跟同学互动，好，跟你一起服侍的人互动。神你再说我就不动了。哎，淑珍有没有这种情形？对不对？原来很真实的，神很想帮我们与他互动，可是那个互动很真实的，这是落到人身上，对，落到人身上，落到环境身上，我怎么去操练这个？不要以为那个神不管我，事实上是神在动，神在动他的工，他在动一个很大的工，帮助我们的生命更完整。进到这一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互动，这张立的一个约，神跟所罗门在一起立一个约，应该是说在一起显现，然后呢就跟他立约。之前都是大卫之约，现在呢是所罗门之约，所以今天题目是所罗门之约。他分开两段，第一段一到十一节是献殿守节过柱棚，这是第一大段一到十一节。这一段里面呢又分开三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荣光充满一到三节，所罗门祈祷完毕，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尽燔祭和别的祭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第二节，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，所以祭司不能进殿。第三节，那火降下，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，以色列众人看见，就在铺席地俯伏叩拜，称谢耶和华，说：“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”三节的经文三次出现耶和华的荣光，他实际上是讲耶和华的荣耀，耶和华的荣耀充满这个殿。当神的荣耀充满的时候，这是一个预表神同在，这是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载，是神已经来到住在这个殿里面，所以他应允了祷告，他发动了建殿，然后呢他应允祷告，他住进来了，所以整个荣耀充满应该是人最开心的片段，神来了，对不对？整个祷告已经得到答案了，好像光明说他们在伯利恒六一 预备祝鹏杰演戏传福音，很多这些一起都 祷告好，那神应允了，那多好。这个应允呢的确是很好，可是问题是当时的读者经历过什么？被掳归回的这批人，这一批被掳归回的人曾经经历过是什么？神的荣耀离开。圣经有好多次讲到神的荣耀离开，在以利的年代，以加伯是不是约柜被掳了，神的荣耀离开了。以西结他在被掳的时候多次看见启示，神的荣耀离开神的殿。所以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讲，这个话是，这句话是蛮大的一个警惕，他们为什么会被掳了？ 对，他们心中一定在想这个问题，他们一定在想这个问题，是被掳了，可是现在又可以回来哦，又可以回来。所以这边特别要再唱，再称颂神，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是神撇弃百姓吗？神没有，神没有撇弃他的百姓，只是百姓撇弃他，所以神就离开了。神来他启动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他说我住下来了，我住下来就有要求咯，对不对？我住下来就有要求，经文就继续往下走。一到三节很开心，荣耀充满，对当时读者是一个提醒啊，神已经来了。那提醒是什么？第二步，面对神的时候，人要做一件事情。第四节，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，所罗门王用牛22000，羊120000。哇，到底是多少啊？不得了啊，不得了。我们通常看见的数据，从来没有一起献祭数据那么大的啊。之前所罗门献牛羊1000祭牲，然后呢，那大卫呢也曾经献过比较多的，可惜没有像这里光是羊12万。那第一个问题是，一定很多羊才能够献12万嘛？羊有多少呢？哦，你说有12001只哈，保留一只哈，应该是保留2只要来配种的哈，啊，其他12万全部献上了，会吗？不会，他能够献上12万，因为他有多少？对，他有千千万万，对哈，一起叫千千，一起叫万万。所以原来他献上很多很多，是因为他有更多更多。神祝福所罗门丰盛到一个地步，十二万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少的数目。你可以奉献啊，我来奉献100万给神，因为你有多少？如果你有1000万，你会奉献100万给神吗？十一说，十一要了，十一当然要了，对。可是这里不是十一哦，这是特别奉献哦，对不对？所以除了十一以外，你特别奉献12万，你应该不止120万，是不是？啊，在香港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哦。啊，有人替贴心牧师任线买单哦，对啊，为他任线买单哦，他任线多少？700万哦，那个人替他买单哦，所以你估他的身家是多少？他只有7000万吗？不止，绝对不止，对不对？所以对他来讲，700万小数字，对不对？哈，我们说700块小数字，所以大家的身量不一样。对所罗门来讲，他身量已经去到一个很丰富，他觉得献殿给神，献殿给神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，值得去献12万只羊。就算他只有120万，献12万都值得，何况他不值。这就是所罗门的心，他去到神的面前，他大量献祭。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，对神要慷慨。22000，12万，我对神越慷慨，神对我越慷慨，这是一个蛮重要的。 好了，回头要看一件事情，献祭为了什么？为什么神要开一条路说献祭？献祭本身的功能在哪里？原来献祭里面有很多都是赎什么祭，赎什么祭，对不对？赎罪祭、赎愆祭，对不对？所以献祭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，它是一种盟约。盟约里面讲到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就是人做不到这个盟约，所以神就开一条路了。路你做不到，我还是很想你保留在盟约里面，所以献祭。当一献祭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对神重新连接。神，原来我应该尊荣你，我没有尊荣；我应该敬拜你，我没有敬拜；我应该圣洁，可是我做不到。啊，我再一起来到你的面前献祭，啊，承认我的软弱。所以原来献祭是神所开给人的一条路，与到他面前的路，啊，重新和好的路。所罗门很懂得这个法则，所以他在神面前大量献祭，因为他现在期待神住下来哦。现在神不是简单从远处听祷告那么简单哦，神越靠近有没有越危险？有嘛，对不对？神越靠近，他应该是要求越高嘛，是不是？那所以原来那个东西，神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献祭是一条路，重新蒙恩、重新连接、重新回到盟约的一条路，就是献祭。所以为什么在利未记里面讲到要圣洁，然后讲到要守律法，然后接下来讲一大堆献祭？因为讲完守律法，立刻就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根本人做不到神的这个圣洁的标准，根本人做不到。人做不到，可是神可以没有标准吗？他不能没有标准，所以他就提供另外一条路，献祭，让我们可以继续亲近他，对不对？学这个圣洁的功课。所罗门他做了，而且是大量的，是慷慨的，是应该圣经记载有记载以来奉献之最，最多奉献的一次，12万羊，22000牛。接下来第三小段，守节期，守祝棚节，8到11节。前面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，他聚集众人是在七月节前，他就开始聚集众人。然后呢，他一直让大家留在那一边，留多久呢？留到7月23日，等于他这22天里面都带领百姓守节期，守节期，守一段献一些东西，守一段献一些东西。先吹角节，吹角节里面就没有做别的事情，然后呢，7月初2就去迎接月柜，迎接完月柜之后，他就有7天的献殿礼，在献殿礼里面，他就开始献上那12万的羊，还有那22000的牛。献的时候，很夸张哦，献的时候他的铜祭坛都不够大。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，这个铜祭坛已经是比之前摩西年代那个大16倍了，大16倍都不够，所以从小坛大坛又要做一些小坛，继续在那个殿里面献祭给神，这就是蛮特别的。接下来是守祝棚节，所以他在跟节期的恩膏。这个殿事实上已经建好了差不多11个月了，一直都没有奉献这个殿，一直等。因为殿最关键的就是神 住进来，神不住进来这个殿是空的，对不对？很多有时候有时候台湾有一些建设建完之后人没有用的，什么住进去？对，所以蛮多文职管的，对不对？如果圣殿没有选择在神的心意当中让神住进来，圣殿是成为另外一个文职管， 对不对？那所以圣殿要做一件事情，他要选，就算已经做好十一个月了，还在等到什么节期？住棚节。所以节期很重要，我们在过这个住棚节很重要。神定义他要住在我们当中，他定义要做这件事情。所以当住棚节献殿的时候呢，他们一直守这个节期，一直根据节期做事情，吹角赎罪，中间加插献殿，献祭，很多这些动作。后来就守住棚，守住棚就去到7月23日，王显善众民，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，就都心中欢乐，各归各家去了。各归各家，家这个字原文是棚，住棚的棚。原来当神住棚了，人就开开心心回到自己的棚。经文在对应这件事情，当神来住了，当住棚节献殿了，神住在百姓当中，当神一住进来，大家就开心了。当神一住进来，我就可以带着开开心心住我的棚了，就是回我的家了，对啊。所以他就是一个先后次序，神进来了，我的家就开心了；神没有进来了，我的家就没办法开心，对啊。最大的欢乐是神住进来，他是一个蛮关键的经文，从前面一节去到十一节，他带动整个高潮，整个高潮就是第十节，神住棚了。百姓守节了，百姓献祭了，百姓献殿了，所以整个最荣耀的时刻进来了，神住在百姓当中了。哇，这个时刻多开心啊，对不对？每一次以前我们没有过这些节期的时候，信得比较久的弟兄姐妹，你只会过什么节？
圣诞节。
对，圣诞节。你过圣诞节的时候开不开心？开心，开心在哪里？对，我们过圣诞节就开心，是因为吃大餐哦。对，开心是因为送礼物哦，是不是？哈，还要准备礼物，还是拆礼物哦？哈，分开哦。12月25号送礼物哦，12月26号才能够拆哦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整个重点在哪里？在人啊，对不对？名义上叫圣诞节，可是整个重点是人啊，是为了人开心哦，所以整个焦点呢不对，他的开心呢不长久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叫快乐很快就落下来了，很快就结束了。住棚节不是，住棚节整个庆典呢，你看见当我们守这些节期的时候，每一年都很特别，每一季教会加入这些元素，整个敬拜会很开心，很开心，而且节期的恩膏会延续的，不停延续，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，然后一整年都期待继续循环，走进新的祝福当中。当神住棚了，人就欢喜快乐，人领受的是什么？恩惠。人领受的是喜乐。我带着神的恩惠，带着神的喜乐，这两个字原文是同一个字。我带着神所给我的祝福，我就回到我的家里面去了。这是极大的恩典，极大的神的怜悯。献殿完成哦，然后最后补一句，所罗门所做的尽都顺利，都做成了。第二大段，神向所罗门第二次显现，第一次显现在基遍，就问他你要向我求什么，他求智慧，这是第一次神向他显现。第二次神跟他立约，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，我已听了你的祷告，也选择了这些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。十二节理论上应该跳到十五节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说我已经选择了在这里嘛，所以应该就跳到十五节，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起处所献的祷告。那经文这样才顺，从第十二节应该 跳到十五节、十六节。现在我已选择接殿，分别为圣，使我的名永在其中。我的眼、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。这样才对应啊！我的眼、我的心就在这里，我已经选择了，所以这里的祷告我一定会听。可是，在中间十二节后面就加了一个东西哦，加了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。或使蝗虫吃接地的土产出产，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当中，为什么会加接句啊？对，很特别的。我已经应允了你的祷告，我已经选择了这个殿。好，我来一个警告，有一点不是我们一般的、一般想东西的逻辑，不是我们说话的一个逻辑，对不对？我很喜欢你们的敬拜，可是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要随便敬拜哈。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喜悦我还是不是喜悦我？是不是？所以神在这边透过这个记载，他已经讲到一件事情，他讲到，对，你们现在很欢迎我，你们现在献殿，你们现在很想我住在这里，我已经住在这里了。我已经履行我盟约的这个部分，我会做，可是你们会守约吗？已经在这边显示一个点，就是百姓你们不会守约，因为你们不会守约，所以神就说，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，有蝗虫有瘟疫这些事情发生，这就是已经神已经把东西讲明了，他讲出人的软弱，人的一个问题，原来我们都不会守约的，原来我们爱神都是有没有条件，有条件的，对，而且条件讲完就还是不爱的，对，还是按我的意思容易动摇的。所以经文这样记载它很特别，我应允你了， 我会住下来了，可是当我罚你的时候啊，你住下来就是要罚我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好，我住下来，我要履行我的盟约，我很想爱你，可是我知道你会软弱，我现在开一条路给你走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。他就产生历代记下七章十四节这一句很关键的经文，我们常常都会背这一节的经文，这一节的经文的整个大前提是整个盟约，神说我来了，然后神就说，我知道你们做不到，可是我开一条路，我开一条路，以及你们愿你们无力的时候，你们软弱，你们得罪我的时候，还可以回转，还可以有路走，这就是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，永远有出路。神的恩典里面不会说关闭了，没路了，关门了，没门了，神不会这样，神永远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给我们走回去，回转归向他。这就是历代记七章十四节整个威力，整个威力，整个威力不是说我犯错之后我知道有路可以走，整个威力是我犯错之前我就知道我本来就是软弱的，他的威力在这里，威力不在于我错了就再回头，威力是我错之前我就必须承认神早就说人是软弱的，我本来就是如此，所以当我有问题，当我有困难，当我有冲突的时候，我要学一个什么功课？我承认我很软弱，我承认我很软弱，我去汲取神的恩典。对，没有一个人本身就一定很成熟的，我以为很成熟，那个都是我以为，在神眼中都不成熟，都有我们的软弱跟问题。那所以历代记七章十四节，它这种威力很深，它是夹在神愿意应允住在其中第十二节跟第十五十六节，我的眼我的心都在这里的中间，是神一个同在的中间，来启示七章十三十四节的威力。接下来神就说，你落在我眼前效法你的父亲大卫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会祝福你。第十九节，倘若 你们转去丢弃我只是你们的律例典章，去侍奉敬拜别神，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。谁读到这一句会哭啊？就是那些被拔出根来的，就是被掳走的，对不对？那些被掳走的人现在归回了，他们读到这一句一定会哭的。原来我们的祖先就是犯罪，结果我们被拔出根来，结果我们的国家灭亡了，结果我们被掳了。所以我们被掳是因为罪的缘故，我们还能怪谁呢？我们现在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，除了感恩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？所以他们读到这个拔出根来，他们会很想哭的。对啊，接下来神说那个殿我也不要了，对啊，并且我为自己的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，使他在万民中作为笑柄、被讥诮。这就是很严厉的一件事情。对，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，我觉得它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提醒。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对自己人性软弱的了解，更深的了解，原来我就是那称为神名下的子民，我原来不懂得自卑，我不懂得祷告，我不懂得寻求神的面，我更不懂得转离我的恶行。对啊，神都已经开了一条路了，这条路好像一条直通车一样，我跟着走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了啊！可是人就是没有这样走，后来去到最后就是拔出根来，完全被弃绝。对，那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今天早上读到这个，是神开一条新的路给我们，是神再一次提醒我们要回转，要回转，要免得去到根被拔出来可怕的结果。对，神多次提醒我们，透过这个应许，盟约启动了。盟约启动，神也不会用盟约来控告我们，神用盟约来挽回我们。这就是他的特别，人会因为别人不守约会控告别人，那神现在告诉我们不守约 是我们，然而他没有控告，他给我们路回头。对啊，就算根拔出去出来的都可以回头，都可以回头。这就是看见恩典的那个很大到一个地步，纵然根不得不拔出去，可是还是可以回来归回，再栽种在神的殿中。对，这是神给我们蛮大的恩典。所以在我们在学房的历程当中，一定会有一些挫折的，一定会有一些觉得不容易的地方的。那这些地方事实上就是神让我们更深去认识自己的软弱。 那同学有软弱，老师会有，也没有软弱，一样有。那校长也没有软弱，对，一样有。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软弱，都有我们的问题。我们只要认真去了解七章十四节的背景，对，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的怜悯。我们认真去思考，拔出根来的人无话可说，我们自己也一样无话可说。我们只有汲取恩典，因着神的怜悯前进，走上那个列车，回到盟约的爱，就可以继续走下去。而且呢，就好像百姓在七章十节所说的，心中欢乐，各归各家去。这是整个献殿之后，神的同在，神的祝福临到最重要的一幕。愿神赐福他的话语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。